大家好，这里是 Slide Open， 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
我是 Coco。
因为大家笑得停不下来，所以这期的开场有点奇怪。这主要来自于我们史上最搞笑
的嘉宾，
对，欢迎 Chris。
疯狂给自己鼓掌，
自己鼓掌，这个品牌意识知道吗？先造势，大家好，
你再造一下，介绍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哦，我是 Chris， 我是被他们誉为史上最欢乐的混嘉宾。
你绝对不是，你把我挤得成混了。
我是反客为主的嘉宾，来开始吧，快点，
介绍一下自己，还要再多说两句吗？
哦，那我还要做一下我的职业宣讲是吧？我是思创客品牌咨询公司创始人，是自己开了一个品牌咨询公司。因为我在创业之后，在毕业之后的十几年都是在国际咨询公司工作。然后呢，契机就是在2015年赶上了创业浪潮，就当年我们国家大力倡导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时候创业，就很荣幸呢，就是赶上这波浪潮，然后就创办自己的公司叫思创客，到现在为止就一直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啊，结束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看我这个身份就是永远工作身份，特别不好。我是北京大妞，白羊座。
对，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他白羊座的气场了。对，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要聊的一个主题相对比较严肃，但没有想到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气场。我们要聊的是40岁对于一个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如果回头看40岁会对或者说40岁之后的人生里，女性可能会对更年轻的自己或者更年轻的女生们，如果要能分享的话，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人生变化？这个跟我们 Slide Open 一直以来的主题，就关于人生第二座山，也是不谋而合的。
对，
所以今天主要讲讲这个契机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可爱的 Chris 最近刚刚过了他的生日，
耶！
这里我们还搞了一
个，没有蛋糕，
你是前。
四月五吗？
白羊座
清明节，清明节，清明出生的，鬼节出生的，
对
对。
然后还搞了一个乌龙，我们一直以为他过的是40岁的
生
日，
就发现。
对，结果发现是
40+2，
对，42岁的生日，
没关系，都差不多。
对，我就差不多了，约等于40吧。
对，但他确实是让我们三个都有了一个很深的共鸣，就是人生到一定阶段之后，发现，哎，很多事情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角度都发生了变化。我和 Coco 是很多年前认识的 Chris， 大概是15、16年了，
对，是年少的时候我。
对，然后很久也没有见 Chris，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的一些动态，其实我们也很想跟 Chris 聊聊说，在40岁之后你跟以前有什么样的区别。
哇，老柴一说话就很安静了下来，突然觉得躁动心得到了治愈。
那我非常开心，你看这跟当年的我也不一样了。
对对对，
经过了十几年，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
对
对
对，
作为一个不是混的主持人是很容易接住的。
不错不错。
对，
当时我觉得你还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现在我觉得身上有一种母性的光辉了，就感觉能治愈到我了。
对，所以就是年龄的确会带给我们一些东西，
是的，
可能也会失去一些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主题开始聊一聊。我先问 Chris 一个问题，一会儿也可以问到薇薇和 Coco， 就是你觉得40岁之后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40岁最大的变化对我来说就是放下一些东西了。就以前我是一个特别就执着的人，就是我甚至人叫我就是我执嘛，就我对很多东西是非常执着的，甚至是。就是很叫这种疯狂的想要，比如你我想要事业，我就会疯狂的去搞事业，我想要就搞钱，我就疯狂搞钱，对吧？我可能需要被爱，我就要疯狂的去搞爱。对，我是一个目标导向非常明确的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那这个女生很 aggressive， 是一个非常有目标感的和这种行动力的女生，就像风一样。很多人说哎呀 Chris 像风一样唰就过去了，像火一样哐就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背后其实是很多的这种对自己的不满意。就是觉得总结自己还不够好，还要更好，还要更强，还要跟奥林匹克似的，更强、更快、更猛，就是我的生活指标。但是我会觉得40岁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些不重要了。就是我突然觉得可能啊，就我觉得我的目标感没有那么强烈了。我当时在40岁的时候，我是非常困惑的，就发现我没有什么可想去努力去追求的东西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已经钱多到不能用了，或者是我的爱已经淤了，而是我突然觉得我的动力消失了。就是好像一个疯狂奔跑的这个狼或者是兔子，它没有猎物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对什么还有那么大的渴求。因为思创客本来是一家公司，我非常非常想它能够 成为品牌百分之一，甚至要上市，就有很多的梦想。但我那一刻40岁的时候，我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就是疫情的时候，对吧？公司有很多的挑战，然后就迷茫。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放下，我还是在咬牙去跑，你知道，就很累，但是还要努力去跑，觉得哎，就去争取那个所谓的未来的理想。然后41岁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好像觉得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了，因为我那时候生了一场病，就生了一场病。然后呢，我就觉得，如果我的生命都没有的话，那我这些意义的东西是我到底要做什么呢？我此生而来是为了很多钱、很多爱，还是很多名？我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此生而来应该是找到真正的灵魂的东西。就是我突然又从一个务实的，然后科学理性的这种务实派，变成一个好像有点就是神神叨叨的玄幻派。我觉得我突然想知道我自己到底此生而来是什么。如果不是思创客的创始人，如果不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title 的社会身份的我，那李婷 Chris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我到底是怎样的本真的我？与生俱来的我是什么样的我？那我真的就是需要那么多东西的外在吗？那这些东西就在拿到之后，我的人生使命就是这些东西吗？就结束了吗？如果思创客今天死了，我就要去死吗？如果今天我的钱没了，我就要去死吗？今天如果没人爱我，我就死吗？我觉得不是的。我突然觉得，好像我追求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就放下了，就从一个疯狂想要的人到放下的感受，然后同时从一个特别理性的，然后疯感性就理性的这种务实主义到有点感性的务虚主义，而且我发现我回归了，因为我20年前好像就没有那么疯狂想要东西。就20年前咱都小女孩，谁知道想要什么名利双收啊？谁想要就觉得自己就很好啊，自己开心很好啊，所以感觉突然回到20岁或十几岁的时候，你自己是什么样就很开心，就接纳了自己的本真的样子，你也觉得这件事情就变得很自然。然后一下我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就变得哇，就像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就脱轨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就让我一下觉得很轻松。思创客的好与坏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只是我一个成绩或者一个作品，它不是我。我的婚姻也是我的一个作品，它不是我。我的父母也不是我，就只有我是我，是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小孩嘛，所以我的孩子肯定也不是我，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我。这个事情我觉得突然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我想知道余生我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说灵魂的样子。你说灵魂生来是追求灵魂本身的样子的，那我的灵魂是什么样子？我就很好奇。我觉得我可能要回到以前的那个真我时代，就是真的，可能我不是一个战狼，我也不是一个猛兽，我就是一个兔子，我就是一个狐狸，或者就是一个小鸟，或者一个臭虫。那我那个我是谁？那个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觉得那个是人生的很好意思的本我的东西。
这个是 SO 做了100多期到现在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初衷的一个最好的 callback。
嗯，
就是你说的都是当时我们为什么三个小伙伴一起要做 SO，
真的吗？
的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当时对节目的一些愿望和。
所以我说的你是会儿，我是主角，我得把你给踹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很想来这儿。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对你们的节目听那么多次啊，我只是大概知道你有节目，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之前就是非常功利的人，你的节目肯定在我看来不是我能听的节目，因为它没有对我没有意思，没有 useful， 对吧？我可能要听得到混沌那些课，然后你们就是唠嗑嘛，我也觉得就无所谓了。然后来之前呢，稍微就听一点点，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字，不喜欢听东西，这是我的一个认知偏好，我就听了一下，我觉得我也跟你一样，我觉得别人讲的没有我好，讲的好，我就没怎么听，好好听了。但是我觉得来这之后，我气场就一下觉得，因为我跟 Coco 跟导台认识很长时间，我觉得他们都是身上有很强的自我的这种属性的人，我觉得我们也很自我，但我们的自我中都有一个外在标签。
嗯，
我们都是在对、
就是、社会身份，
对一个图腾在外面，所以我就觉得心意相通了。就我觉得我来一场，你会发现我很活跃，像20年前的我，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本真的力量。我们在一起就是要可以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看到自己从少年到中年，甚至到晚年的样子，我们其实一路的灵魂是在洗涤，不是在重塑，是洗涤。就是你灵魂就本来就这个样子，你要洗到那些尘埃，成为你真正的自己，而不是重新塑造一个自己。那个自己其实并不存在的。
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是就是讲给自己的灵魂画像，就是你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想问你，如果让你给你的灵魂，给 Chris 的灵魂画一张像的话，你觉得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我以前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彩虹绚烂的，然后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灵魂，但我现在觉得我的灵魂可能 maybe 是个老灵魂。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内在深处有很多就是你都不相信宁静的部分，就很宁静的部分，
确实很难相信。
对，就我喜欢看历史书， 我喜欢自己喝老的茶，我喜欢去看那些很古老的东西的那个古玩，当然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但我会喜欢那种老东西。我甚至可能在一些建筑上面，我就觉得我要想要，哎，时光穿越，我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我会对那种老东西是有痴迷的。我其实没有那么的对新的 fashion， 就像王 Coco 那样那么 fashion 的人，我对他其实没有那么多感觉。我觉得哦，只要 OK， 我就看上 fashion 就行。但我内心是对 fashion 没有那么强烈的追求。我对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甚至我喜欢跟老人聊天，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老灵魂。我可能内在是一个可能就是在轮回了很多次，在找今生我是谁的这个老灵魂，就可能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很强的东西。因为我特别相信灵魂是有很多很多期的一个迭代的，但是都是在找自己的过程。当有天找到自己的时候就圆满了，就像你说那句话，造物主的使命是让这个人生命的完成。这个完成就是你不断把自己真的找回来的那个能量，
它是一个旅程。
对，洗涤的旅程是旅程，就 call back 回来原点是什么。
就你其实都没有意识到，你讲的好多点都是我们特别经典的一些话题。
我真的没看过，
我就太想脱了，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
了。想什么？想
太想脱了，
脱了啊！真的吗？
我们也专门讲过关于前世、关于灵魂，
真的吗？
看到，对对对对，所以。
真好，
特别好，
那完全没看过。
其实这个开场对我就很有启发，因为我们四个的年龄，相仿，但又刚好是有
这种水吧？
这个
我的，
不好意思，你的水，我的水在哪？
你的水被我喝了。
你看，灵魂的重逢都先喝水是吗？
这是在这儿。去人打断了。
好的，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从哪儿。
你说你很有感悟。
从说
对。
其实 Chris。其实 Chris 刚刚的分享让我也觉得特别有启发，就是因为我们四个的年龄刚好是错落在不同的阶段。我其实一直以来，因为我现在38岁，一直想知道往后可能会经历什么。那其实我以前在2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的困惑，但我不知道向谁问起，以前的这个交流也没有像现在有播客这么流通啊之类的。所以在 Chris 想的时候，我在想，我也想知道42岁的时候会经历什么。然后包括像Coco， 像薇，因为我觉得越往后大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面临的命题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一些东西可能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所以在 Chris 讲完之后，我也特别想问问你们俩，就是你们俩在目前的不知道你们以哪个年龄界定啊，可能在某一个年龄上，比如说你可能在40岁发生了变化，或者在45岁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就是你最近一次发生变化的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们俩一脸姨母笑在看着你。
在思考。
变化之年就是我在播客里跟大家说过很多的是，17年是几岁哦？75年到17年，
42。
那就是跟你一样大的时候，那个是我人生一个巨大的turning point。就是因为那一年发生很多事，其实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我爸爸去世了。然后我第一次去面临的生死，去考虑了，就是看到了这个生命的有限性和一个生命离开是什么样的，以及就是我又就是要这个，其实因为都跟大家讲过，就很快的说过去啊，就是我也生了一场病，就是自己的身心都受到了重创的那一年，然后也跟自己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所以那一年是触底到，我觉得我一下就是没有爸爸，没有了爱，然后对对对，也没有小孩，就是所有这一切，就我觉得当时我在去追求的东西全都
破灭了
的时候，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其实其中有一个后来就是这个节目也是当从那个地方发愿开始的，就是重新走上了我人生新的旅程，所以那个绝对是我的一个turning point。要说有什么标志，就还是因为人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故吧，
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力量，
对，推
动
我去想，就是还有就是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前半生笃信的很多东西在那个时候都崩塌了，就是因为你前半生你觉得时间是无限的，你觉得我们有无限的时间去做 很多的事儿，然后前半生觉得就是做一个优秀的人是最重要的，就我们的人生无论我所有的时间都 prioritize 在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我是不是应该更高更快更强，就是我所有的目标感也很强，我觉得我就是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要走到一个什么样，我要就是改变世界，或者我要站在一个巅峰让所有人都仰望我，然后我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就是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向这个东西来努力的，然后直到我发现哦，其实这个真的是，就是直到我发现生命是有尽头的，然后直到我发现我爸走的时候就说，其实在人生当中其实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都没有被爱过，就是那就是你这一生就不会有那么的完整吧，就是所谓的
圆
满，其实不是说我们拥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所有，那就是什么叫人生的圆满，所以从那个时候对我的改变是很大的，然后我也的确觉得就是那个时候之后所有这个东西都要重建了，就是什么是重要的，当时我原来觉得特别重要的事就不那么重要了，或者我现在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三十岁的时候真的觉得不重要，然后我喜欢的东西也是，比如说我也之前其实我是不迷恋时间的，那我现在也会特别特别迷恋时间的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些老的东西，看到一些艺术作品它是跟时间有关，就是这个事儿让我特别的迷恋，然后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喜欢和关注的一些议题也特别特别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以前就是好多好使的东西，好使的方法可能到人生的，比如说当我们在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依据的东西也非常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人生的重要性的排序都变了，那你当然在所有的角色当中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改变，
因为目标变了所以顺序会变，
是
做事一样，因为目标都不是 KPI 那样，你的 OKR 肯定也变了，
对，就是我的人生坐标全都重塑了那你的人生坐标都变了，当然你的结论就变了，而且想我们想去的地方也变了，也回应一下，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个才回到就是更在乎自己内心了，就特别想去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对对对，
我如果我的灵魂是什么颜色，我的灵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然后就会想知道自己除了我的工作之外，除了我的学历之外，我还是谁，我是我自己定义的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自己这一生要修的使命是什么，我自己觉得什么才是我需要去完成的，就是更从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去理解和接纳自己吧，所以的确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播客贯穿的主题，可能也是特别神奇，就是好像在什么样机缘巧合就突然你出现了在这个播客里把我们播客当年，而且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 crisis， 就我们仨在等你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播客做了三年，就似乎因为现在是一个播客井喷的时代，有那么多成功的播客都做得非常好了，而我们的播客其实蛮稳定的，但也没有进步和突破，然后我们做了三年，做了100多期，我们到底在干嘛，下一步我们要去哪儿，正好在一个转折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包括我们播客的未来的方向和我们是不是要给自己设立一个新的坐标，
那岂不就回到原先的三十岁就变成是为 KPI 而活了吗，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自然而然存在 being 啊，就是你要 to be 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叫我要接广告，我要赚钱，我要成为播放量第一，这不是三十岁之前的我们吗，就是要追求一个，
可我们恰恰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既没有KPI 也没有，
对呀、
啊、
这样、啊、
接广告，我们就是我们那时候给这个播客的定位就叫做自然流淌，
对呀、
啊、就是我们想到什么说什么，把我们自己的成长跟大家来分享，它是一种女性成长性的、
啊、
这种陪伴性的，
对、啊、
但是因为我们反而现在就是觉得说做这样的程度就是我们的这个粉丝的增长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就大家都非常的有很多别的事儿要干，我们要花时间到底是有什么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流动的，就这个坐标其实是可以变的、就是我根据我们当下觉得什么更重要而定吧，就是我会觉得说这可能是就是也许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流动，做到一个阶段我们就得给它重新做一个坐标，就没有一个坐标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哎、我多插一句话，作为虽然你要发言的 QQ 我先抢你话，就是你知道吗，就为什么老柴一邀请我来说我就很开心的说哎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羡慕三个女生陪伴着彼此用声音记录你的心声的日日夜夜，你知道这是太迷人这件事情了，History， 就你让时间变成一个记忆，然后是三个人共同记忆，因为我特别痴迷于
girls group 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女生的团体，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什么小时候看那个《我和春天有约会》，然后我超喜欢那四个女孩，我好爱四个女孩，六人行，对，三年，就我好爱那种就是很纯真的友情，包括我更喜欢女孩，又特别喜欢女孩在一起，你知道吗？你们三个姑娘，然后能够相互扶持，走三年甚至走十年，你们还留下那些美好的记忆，太迷人了，就太他妈迷人了，简直是。
我觉得你就是上天来。来告诉我，
提醒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播
客。我操，这老了之后，你说姥姥奶奶，你看看当年我的思想多迷人，这跟他们给粉丝没关系，这是他们的事儿，是你的事儿，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们，粉丝只是你们因为自然流淌的相聚，自然产生这种力量的汇聚，但他们不管来还是走，不影响你们三个人的迷人回忆。
大为共鸣，
就是。这件事当然，如果他有粉丝的变现，他有广告商的增加，那当然更迷人。老娘我全赚，还有乐子花，当然很开心。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要让他们开心，让自己不开心起来。
嗯，
哇，你们三人的友情是多么开心的！你知道你要跟闺蜜在城市里相聚，其实是要原因的。
嗯、
我跟 Coco 为什么见不着面？没事儿啊。我跟你是，对不对？我老跟着你，为什么没事儿啊？不好意思跟他。我跟臭家就特别近，你知道吗？就是骑自行车十分钟到。
对。
我去家干嘛去？敲他们家 ，Coco 给你吃饭，就感觉有点生疏。因为闺蜜其实现在大家有孩子，
嗯、
就你们这种妈妈、
嗯，
就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没有孩子的，对吧？大龄，对吧？那个女性，我都不知道去你们家干嘛。但是这个时候，我、
嗯、
放回去了，
特实在，就是这么回事儿。
就是你看我来这儿。我可以理直气壮说，这个时间这个 timing 是我们的 girls happy time，、
嗯、
谁能管我？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要 happy， 嘎乐乐走了，这嘎乐乐时间不开心吗？不开心吗？很开心呢、啊。
要求大家不要老拍我们只有一个小破录音机的桌子。
对呀、
啊，啊，对，特别好。
对，你知道吗？我都想成为常驻会了。
常驻会，常驻会，常驻会。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太好了这种感觉，因为你跟一个人能长时间的 long term 的相聚，一定有个 reason， 才能合理化。
嗯
这就是 reason 啊！我跟我的好朋友其实都没有什么 reason 相见了，我只能厚脸皮说我想你了。但是你们天天想他吧，要变态，你懂我意思吗？
懂，
这意思就是你就很难受，你只能跟老公见面，你没有理由天天见面，对吧？因为你俩夫妻，
但又烦，
烦就给掐掉吧。我老公还是烦，我老公还是挺可爱一个人。但说回来，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亲情，是我们没办法选的。爱情有时候是盲目和冲动的，只有友情是发自内心的坚定的信仰，去选择跟你志同道合的开心的人在一起相聚的时光是最纯粹的。
嗯，
这是友情的力量。
嗯，
好棒呀！
所以你为什么要想那些不开心？就是别人是别人，你们是你们，你们只需要布施一点欢喜在人间就足够了。
嗯，
至于欢喜之后有没有钱，有没有名，有没有利，有拥抱他没有？老年还有其他地方挣钱呢。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哦，真的是很棒。我理解你说的话，就是叫我那些特别对吧？那些节目都啊，我觉得每天都是就是你怎么想的？就这个世界上永远是说，就是钱这件事情呢，当然是一个成功的定义了啊，对吧？那你说，难道最贵的片酬的演员就是最好的演员吗？我不这么认为。难道最贵的歌星就是最好的歌星吗？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很多事情是世俗标准定义的，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在前半生成为我们的桎梏了，后半生你们也有了一定的财富累积了，咱就把它当成一个乐、
嗯、
，happy is first， 然后 make money second。我觉得我们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就不跟他胜负欲了。
就跟你聊，我还觉得是特别好的礼物。就我觉得好多部分、
嗯、
就是你可能都不能 sense 到我们各自的内心戏、
嗯，
但是都觉得反正对我来说是特别好。
我现在能 sense 到、我有那个一部分的心了，不是光有脑了。
对，但是咱们聊聊怎么有。
哎，这个描述特别可爱。
对，
你什么时候有心的？
其实我一直有，只不过埋没了。
嗯、
就是我是这样，因为以前我不 care 心。我跟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我觉得是我那天看过一个特别好玩的，你知道吗？在那个就应该是古埃及时代吧，大家不是古埃及时代，不是大家要那个木乃伊吗？
嗯。
然后大法老去给那个王子要做解剖，然后给他做那个就是木乃伊，然后特别逗，他就跟他助手说：“哎呀，这个东西很宝贵啊，是心脏，这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不然这个王子他可能就以后会不能投胎成为灵魂了，把心拿走。”然后呢，又出来一个 东西白呼啦的，然后一摊脑花，然后那个助手说，那大人这个东西干嘛，就是脑子没用，扔了吧。你看到一千就几千年前大家是重视心的，
嗯，
脑子是没用的东西，但一千年后五千年后我们是看脑子的，你聪不聪明考上大学，对吧，涨多少钱加多少薪水，
嗯，
甚至你的婚姻是不成功的是靠脑经营的，做个智慧的女人。爱因
斯坦的大脑还切成好多片在淘宝上卖
的，就脑子已经成为了人们最宝贵的东西。心，你有心没心，你心里好不好，开不开心，有没有情绪，是要戒断情绪，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稳定的大人，你不需要心了。
对，
就你发现脑
子情绪稳定，
对，
嗯，
一起五千年前的人是那么在乎心，是上帝的旨意，心是神的寄托，心是灵魂的容器，现在妈也没有了，脑子这东西对吧成为重要了。所以我就说我们一直都是接受很好的教育，很好的职业生涯，你没有脑子是不可以的，你要做一个无心的冷血女人，有脑子才行，对吧。所以你发现你把它完全封闭了，你二十岁的时候那些，甚至你三十岁之后你不想爱一个人了，你觉得爱是可耻的，浪费感情，对吧，你动感情是羞耻的，你所以你所有努力是把你从一个有心的人变成一个无心的人，把一个有脑无脑人变成一个有脑人，所以你在做一个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心其实它不是没有，它是这边你隐藏在深处的深处的深处了，你不想动心情绪，你不想动你的心里的这些柔软的东西，你怕受伤，你也不想跟他较劲了，所以他不是没，他不是失去了，他是被你封锁了啊！突然有一天，为什么四十岁你发现有心，是因为你有力量了。我经常说，我们成为一个，甚至是一个坏人和恶人，是要成为保护自己的那个好人，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被坏人欺负的好人的时候，要前提你要跟坏人一样强，你要 be strong。你要有很强的盔甲，你能保护内心真实的柔韧的自己。所以我们变强变大是保护那个自己，就是成人的世界心脏都是牡蛎，对吧，是带壳的牡蛎，血肉模糊和珍珠才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经过历练之后发现，哦，我四十岁了不怕了，对吧，你不会伤害到我了，你对我喜不喜欢我 I don't care 了，我有钱，对吧，我有名，我什么都有，我在乎你喜不喜欢我呀，我 I don't care。 所以你才发现，哦，我的心可以慢慢扑通扑通出来了，我能知道我的心，听他说话，今天开心了，不开心了，他重要到我的 priority， 说我今天要随着心情走，那我就发现我的心慢慢出来了，我就会感受到，哦，你也悲伤了，你也难受了。刚才你说你爸爸的时候，我觉得，哦，我的心就一下很难受，就觉得我好想抱抱你，我好想跟你在一起，那就是我的心也发挥我的作用。但是在四十岁之前，可能我还要打仗，一个打仗的人怎么会有心呢？你怎么会提着一个柔软的包袱在心上呢？你就把它搁在旁边。拿大刀去挥杀去啊！所以四岁之后有窝了，哎，或者叫我稳定了，或者叫我从战士到国王了。安妮薇不管什么理由，就是我把我心放出来了。啊，这就是我对我自己觉得四岁给我的礼物，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保护好自己内心世界，并且不怕袒露内心的人。你可以真的袒露你自己内心的世界，而且你的所有的袒露是你不会被外界所伤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你整个的气场是开放但自定，就很迷人了。
嗯 ，Chris， 我认识你十几年，我感觉我今天第一天认识你。Coco， 你有这种感觉吗？
那倒没那么强，毕竟我们俩待的时间会更多一些。对 对，
因为你之前认识我的时候是你在甲方，我在乙方，哇塞，你是辅，我看你那都是 professional 的职业形象，你根本看不到真实的我，那是一个完全职场的 Chris，对吧？他还起码见过我
一些。
正常的就是职场之外的 Chris， 因为毕竟有时吃过饭嘛，还去人家做过客嘛，所以你见我都是，
对，我们俩是纯粹的工作，
对，工作关系，对，但是彼此欣赏，我特别喜欢看你的文字，
谢谢，
嗯，真的是，就像那个文字才写的小作文，不然我都不想写东西了。但我觉得哇，这篇文章写的好好，我就搬下来写给我自己的文字，我就说啊，这是我觉得看完之后觉得很有感觉的地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二十岁的时候想赢怕输，三十岁的时候想赢但是不怕输了。四岁的时候也无所谓输赢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就很有意思。
关于胜负心这个，我虽然还没到四十岁，我也感觉到好像有一些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
对，有可能是因为老了跑不动了，也可能是，但有可能就是你放下了，因为你觉得不过如此，就是一场长跑而已。我可以，我提你停下来，既然终点到不了终点，那我就停下来想想花，看看草多好啊。
我是看到那些就是跑得特别快，就是先冲线的人最后也很失落，就是因为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 就他们在回顾自己冲，就是那些冲线选手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为了冲线这件事儿付出的太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去看过旁边的风景，
嗯嗯，
然后就特别缺失有over compensation， 又就是后用自己非常有限的这个余生去着吧这事儿，
嗯，
所以就可能看多了也觉得是不是真的有必要一定要第一个冲线。其实那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相关，就是说我们努力那个什么怎么说来着，在青楼特别努力，难道是为了
当
头牌
吗？
不是为了早日上岸？
嗯，
难道是为了争当头牌吗？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作为一个土象星座的 Coco，
嗯，
你会有这么像威或者像 Chris 这么剧烈的一个转变的时刻吗？
我觉得也有吧。因为刚刚我在想，就是你说到三十岁，我想我三十岁干嘛呢？我三十岁跟你们俩一起工作。
对
对
对，
这是2010年，我三十岁。然后我刚才就快速的想了一下，说三十岁我的样子，三十岁那一年，我觉得就是我一贯的非常沉浸在我的项目中，但是我好像当时很少去看远方，我已经觉得我特别棒了。我记得三十岁那年，我们做那个 Avril Lavigne， 然后我去美国拍片子，他所有团队只跟我一个人对接，我觉得啊，我又改变世界对某个牌子的看法，我热那的，然后就，但是其实没有往后看，说三十岁以后，然后呢？我觉得我的一个 turning point 是35岁，你记得我那个品牌的房子吗？我就说我用品牌管理的方式去讲说，王 Coco， 如果就是你作为一个，你用看品牌，你做品牌的方式去看你自己，你这一生要去哪里？
嗯，
这些东西是我35岁正好到了一个卡点，当时我去做的，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比较鲜明的一个成长点，就是很专业流的用自己的专业去看自己的人生，说我的人生是要持续的通过技能自我成长，实际让正向改变发生。
我好像看过这个朋友，对，你给我讲过这个。
对对对对，就是，但是我觉得35岁对我来说，我是用了这种方式跟自己说我要去的远方是哪里，
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一个 moment。 然后现在我其实44岁，快45岁了嘛，也是很，就是也是到了另外一个小山坡上。
嗯，
我的感受是说，如果说最近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其实是去年啦，微微和柴陪了我很长时间，就是我做的现在今年的这一场改变。我觉得35岁之后，我其实也总会回头看我那个房子，然后看说我在不在我自己的那个路上，
嗯，
然后我这些理念，我所谓的价值观，比如我的价值观叫做，其实就是美是我的那个价值观，
嗯，
但我觉得美是效能，美是教养，美当然也是 presence。然后，我觉得其实去年，后来我去想说，去年的那个改变对我来说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说大摩羯座更喜欢的是认定土象嘛，但其实我去年做的这个最大的改变是放弃了我所谓的笃定，
嗯，
就是放弃了可以预设的安全感，
嗯，
然后纵身一跃跳进了一场我根本不知道，
嗯，
其实能走多远，走的怎么样的 journey。
嗯，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突破，是你穿越了你认定的安全感，更好的去享受你的人生
当下。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讨论了很多轮我的理性判断，
嗯，
其实到最后的最后，
就是，感性的，
我的感受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愿意要，我就是想要那个我心里更想去干的那件事。
对，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两个 turning point 是在这里。然后回应到刚才Chris 讲的，我特别有感受的一个事情是说，我觉得我好像越到40岁、40多岁越高举 authentic 这个词，就是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做自己，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这件事儿特别宝贵。我觉得30多岁，我可能没有现在的30多岁的小朋友幸运，就是其实我那会儿很少去再问说什么是自己，就是好像觉得那条路就是这样的，
对，
或者我没有问我自己说这个所谓的，即使那会儿我有所谓的自己，但那个自己不是印证自己验证过的自己，
嗯，
就是一直在走下去，
嗯，
所以大概这些就是我现在看说
现在的自己和三十岁不太一样的样子，对吧？
嗯，
对，
主要你们俩还见证了我的三十岁。
对，我是觉得 Coco 其实从外表上是没有变过的，因为我觉得你是在 present 一种，就是你其实是一个一切尽在掌握的人，
是吧？
对，就是你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微微和柴很难同意，
所以我都不在掌握，他们哪儿
都
看。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其实是很想去有这种
认定感，
对认定感啊 ，reliable 的感觉，就你其实极力在塑造的就是靠谱的职业形象。
嗯、
我都是放飞自我的，其实你是靠谱的嘛。
嗯、
就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说你想纵身一跃不靠谱起来了，或者叫找到那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那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经常会觉得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你以前的那些所谓的 A 面，恰恰是你的 B 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疯狂人其实有宁静的时候，一个谨慎的人其实有浪漫的时候，其实一个麻木的人其实有心软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 AB 两个面，但是一面太久了，那面就没有看到了。但恰恰是那个面才是真的自己的一个感受，你懂我意思吧？那感受非常强烈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在40岁的时候活到那一面了，因为两面才是真的自己。完整的意义是 The coin have two sides， 两面都是我自己。我们不能只活一面，我们要活另外一面，那个一面其实就是可能是你非常强烈的反对面或对立面，
或者你控制的那一个面，
对对对，极力控制的一面，你极力控制那一面其实就是你的对立面，或者你的所谓的不讲事那一面。那其实这一面反而是可能是你与生俱来那一面的 one part of one part of you yourself。 你说哎，就是我为什么把它就我就不想要啊？我就为什么不想要，其实是可能你出生时候一个 bug 写错了，就你把它当成一个不想要的东西，其实这就是你自己，你接受吧。你接受吧，这个阴暗的也是你，光明的也是你，潇洒也是你，懦弱也是你，都是你，但是你是不是都爱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他没有脱轨，因为他太难脱轨了，他是一个夯实的底盘的木星，对吧？我就随时在飞的，因为咱俩星座吧特别容易飞起来，你知道他底盘太稳了，十个底盘我觉得你五十岁才能飞起来了。
期待
、对，因为就每个人还是有原生的那个基因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特别喜欢没事聊聊算命了，就觉得哇塞，人生说明书真的要好好看，就是一定要，我如果假设，对，如果我三十岁二十岁甚至十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说明书是这个说明书的话，我是洗衣机，我绝对不当电冰箱。就是
有趣啊，
就是你怕很有意思，就是说哦，人生的命是，我不是说啊，就不能讲，就是说它不是说封建迷信，就是真的是有人生说明书。你跟我为什么不同？我们基因不同，我们基因不同的背后其实有可能西方有星座，东方有紫微斗数，有八字，有命理。你会发现东西方最后那张盘合在一起，星座的说法跟紫微斗数说法是极其的一样，都是十二宫的变化。然后八字金木水火也都是跟星座是一样的变化，就是你发现你逃不过的说明书这件事情，让你知道你的优势，你的劣势，或者不叫优势劣势，就叫你的完整一面，完整的 whole picture。哇塞，我要知道这件事，我一定会把我自己的人生可能再进行一次的重新的规划。但我已经四十岁知道的时候，有一部分已经因为命运的漩涡已经形成了，我可能再走出来就很难。但是我依然觉得我生命的图纸我找到之后，我还是可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举个例子吗？
比如你举个例子啊，说自己的命格好像，反正 anyway， 比如我其实就应该是创业的命格，因为我是杀破狼。杀破狼其实就是，如果大家懂点的话，知道杀破狼是最凶猛的三个星星，就是七杀、贪狼和这个破军。杀破狼所在的命格就是要杀伐果断的去冲，我就不该打十三年工，你知道吗？我就应该三年就打工去了。我还有个姐妹杀破狼，上班三年从外企打工，现在跟我比我还小两岁，身家好几个亿，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说不是这好，就是说他就适合打工，就是我所有的乖巧努力聪明赢得老板的认可，那是我杀破狼的特质在发挥作用。但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王，我还觉得很懦弱，我觉得我还要自己，但我没有那么大勇敢。如果假如我知道我人生就是可以自己杀伐果断成为自己国王的话，我三年就应该出来了，我就不该上班肯定是可以。但是我将觉我能干点啥呀？我跟你讲实话，如果我要不是因为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瓶颈，我还不创业呢。我觉得我好容易爬到一个位置，没有 glass ceiling 的时候，我谁创业谁创业？我觉得我都活到混到咨询公司的一个高管了，对吧？拿很好的薪水，老板喜欢我，我干嘛要走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老板因为职务变高了，把我派去跟老美沟通，然后美国人呢，那个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你说其实还是英文不够好，你发现你只能听懂字面意思，背后意思你听不懂。吵架的时候发邮件， 他说你呢，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时候就发现你会掉坑里，然后你掉坑里，老板就会卷进去了，因为老板中国区老大，你就觉得特别丢人，因为你老板那么信任你，然后他们有时候就有 political war 斗争嘛，北跟北亚跟，结果你因为不小心回头邮件了，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在会上，然后你老板被呲了，或者老板权力被受损了，你说你多么忠心耿耿的一个那个咱们员工，就觉得哎，老板这么看重我，我还这么傻叉，我就特别丢人，对吧？你但是这个东西很难马上能提升的，对不对？然后第二就是我老板跟我说，他可能过几年就要退休回美国了。哦，我想那我在这干嘛呢？他五年后退休回美国，那我还30多岁，35、36，那我在这干嘛呢？我这肯定回不上去了，因为我老板是我最大的靠山。哎，我说算了，我也赶紧走吧，我就赶紧去干其他事儿吧。所以我才去，重新读到 MBA， 然后就想我要创业了。
嗯，
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这，如果假如我老板再过10年跟我说 ，Chris， 我力保你，我退休之前你都不退休，那我就好好干了，对吧？你注意还是你的。就是那个外界的促使你才离职，不然你就不会离职。但是如果我要知道我杀破狼命格，我可能3年就离职了。我干了那么多钱呢，我干嘛去那么多公司上班啊？都一样，那些公司对不对？差不多。
你对人生说明书的这个判断，或者开始信任人生说明书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是我生病的时候，就是
其实是
四十之后嘛，41。我40岁，我40岁那一年疯狂的学习了各种玄学命理，然后我发现我还挺会学的，因为我的命宫有一个就是天巫术，所以我就擅长干这事儿。然后我就发现，倒不是我自己那么好，我只说，哎，他好有意思哦，哎，好有意思哦。他其实是你爱什么人，有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什么时候应该升职加薪，什么时候应该有孩子，都是有套有通路的。只不过你在合适时候做合适的事儿，就一帆风顺，不是你多么的强势，命运使然。而这段时间你特别惨，你42岁那年，我现在41那年，不是你多么不行，也不是你多么的不好，而是你在命运的漩涡里，你再努力也出不来。溺水人在海里越挣扎死得越快，
嗯，
所以你那时候也躺平才对。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还在那儿较劲呢，还在想拓展公司，发挥性价这个主动性，还要招员工。我在我最丧的那一年，低谷的一年，就人说20岁两次大运不好，我一次是失恋那一年大运不好，一次是我。那年是大运不好，我在大运不好那年我干嘛呢？我招募大厂高管，来3个，一人工资都好几，对吧？都好多钱。然后3个高管在我的公司里，对吧？要搞创新，对吧？搞变革，然后就搞上宫斗了，把我，对吧？我你那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我要信我们以我无忧天呢，但我要知道人生说明书这低谷，我趴着好好歇着了，我干嘛把挣个几百万再花出去？做其他事儿呢啊，产品创新花了好多钱，高管花了好多钱投资，那我有病我才干这事儿呢，我还把几百万回家当利息多好，那不就但是你亏了几百万，身体很糟糕，然后觉得自己很傻叉的时候，你才发现过来，哦，这是人生命运的使然。我之前顺利跟挣钱也不是我多么厉害，是我走到大运，当然也需要自己主观能动性要很强，但是我就觉得不是宣传什么封建迷信，说你要相信有些事情你不是万能的，我们以前就太想相信自己了。
嗯，
我是优秀的，我是掌控一切的，我是 the master。哇，哦，天哪，你就是一个沉睡一粒 I 而已嘛！天哪，就一个小丁豆的，你要干嘛呀？天天上天你要还入地呀？
可否你来讲讲你为什么笑得如此开心？
就是一直在说我的脑子。
不敢。
其实我们有其实今天这期我们特别想聊，因为我们本来特别想聊人生说明书，就是说那些年我们搞的封建迷信，但是一直不知道跟谁聊这个，
全来了。
对，
哎，我出场费好，
人生说明书也聊了，
我出场费好少啊，没有出场费，零出场，吃一个土豆豆芽豆丝儿吧，都吃吧，吃这个土豆，哇，天哪，太惨了，我这一下身兼3个职务，搞了3年书，妈呀，真是时候了，
三病一级
啊，真的太可怕了，还就一个豆芽。
主要水煮鱼都没了，你来就只剩豆芽了。
啊，天有只吃素，现在最近我也吃素，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在为他祈福吃素，
哦，
所以人都是病最好安排。但是豆芽也不够吃的呀。
确实，我证明真的不够吃。
最近要多惨呢，吃一个豆芽说三，牛也不那么使啊。
贡献了3期。
哇，这奶牛真是太挤奶了。而且今天我还是再说到痛苦点，我今天是开一天workshop会，一直在会上。就我的 workshop 多少钱你知道吗？就对吧，大几十万的 workshop 过来跟你聊天免费的。用爱发电还聊3期。所以支持你创业，我支持你变现，给我点钱。开玩笑。那我觉得就是回到话题，我当主持人了是吗？
我感觉是的。
可以，我
命由命，天命由命，说主持交给 Chris。
对，
就史上最闹腾的一个嘉宾，跟一个最把自己不当嘉宾的嘉宾，
特别好，就这样。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人有，就是会说回来，就是其实人生说明书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我认为是你其实可以及早打开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的就是觉悟在于说，你真的是跟他之间是有一个就是融洽的交互。如果太早的认为这个说明书的话，其实也会陷入了一个，对，咬文思训看过吧？咬文思训，哎，这是另外一个。咬文思训，你看，咬文思训是什么呢？是讲一个故事，就是明朝一个人被老和尚算了命，命里算的非常清楚，知道他什么时候结婚生子，进当进士，然后就什么死都算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就开始相信了命运，就随着命运就不断走下去。然后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另外一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为什么你的心境如此淡然？我入了那么多的人，你的心比空门人之人还淡然。”他说：“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命运，我已经知道 everything 了，所以我淡然。”老和尚说：“你真的知道那就是你的命运吗？也许可能你的命运会可以改变的，所以你可以尝试不要再相信过去的那些定论的东西，你试试重新再来过，也许可能你的命运会改变。”然后这个年轻人听了他的话，又去读书了，因为他说他命中只有进士，他就开始读书。就古人期间他又中了更高的这个学历，然后他就成为了更好的官员，然后甚至还修书修寺庙，然后也活得超出那个岁数，结婚生子，有了很多孩子。他就说这就是了凡四训，就是你的命运其实是也可以通过你的努力改变那个剧本的。
嗯
嗯，这是个也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还是那件事，你要跟他有没有谁强谁就能掌控这件事情，或者叫 handle 这件事情。所以当你无知的时候，你命运没有办法抗衡的时候，你信了命就宿命了。但是如果你过分的不相信命，然后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能你特别刚的时候一折了，你就没有命可使了。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和解，或者叫尊重，或者是就是有点敬畏了。敬畏生命，就像你说40岁的时候突然发现死离自己不远了，就敬畏生命了。
嗯，
对吧？
嗯，
你敬畏生命才知道。我跟你讲，为什么我那次有一次我就很幸运，我40岁得了场大病的时候，41应该是，我得的是免疫系统的疾病，然后特别疼，好死不死，免疫系统的疾病跟肿瘤疾病是一个病房，你知道吗？你懂得这种感言吗？左手肿瘤，右手免疫。你进去的时候我还特别傻，直接奔肿瘤去了。我就说哎，我要进住院。他说你什么癌？我说我什么癌？我说我都癌了吗？我说我爸妈是不是没告诉我我是啥癌？命运的铁腕就到我碾压了我吗？我说不是免疫系统疾病吗？他说啊，隔壁，我就赶紧去隔壁去了。隔壁觉得哇塞，一下进到天堂是吧？你看免疫的病床里面，我们还能是活蹦乱跳的，对吧？该吃吃，该喝喝，然后接受一些检查。那边肿瘤就是生命的尾声啊！我看到好几个小姑娘很年轻啊，头发剃光了，戴个帽子，因为我们都可以出去，还能就是能溜溜你们吧，我溜溜你来回去水房共享水房。看到有些人特别面黄肌瘦的阿姨啊，坐在那里，哎，也是很聊落寞的，看看手机啊或者听听的东西。哎，我就想说，今天命运给了我一次幸运的指引，让我去向左，没让我去向右，那他命运会一直眷顾我吗？难道有一天我非要在肿瘤病房里待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人生干嘛吗？就是你非要等到命运给你一大巴掌的时候，才能醒过味来吗？身体是个开始是个听话的仆从奴仆，你说他干嘛干嘛。二十岁的时候是奴隶，对吧？你让他疯他就疯，你让他跳他特别听话。三十时候你的身体是个家人，是不是提醒一下你？哎呀，我这边不舒服啦，你照顾照顾我吧。40岁、50岁、60岁就暴君了，一下给你一个二郎腿给你踹飞了，你就死了。所以不要跟身体较劲，身体是你的殿堂，身体是心灵的殿堂，殿堂都没了哪有神仙呢？
嗯，
所以你要保护肉身呢。所以我说啊，我一定要，我干嘛要天天的那么把自己安排5个会、10个会的开啊？我妈非要把这融资和创业当成我唯一目标啊？为什么非要为投资人、为公司高管的工资努力的发工资去挣钱呀？那我自己为什么不能睡到自然醒啊？我为什么自己不能够周末有个时间去玩啊？为什么我不跟家人吃顿饭呢？我7年时间都在玩命的跑步，甚至我14年时间的跑步，我不能歇歇吗？我40岁的时候是不是能按下暂停键歇4个月不为过吧？我拿40年的努力换4个月，我欠着谁了？我就歇4个月好了。
然后
你歇了吗？我歇了呀，我10月份得病，10月、11、12、12，我歇了5个月呢，对吧？对，但是真的歇也不是完全歇，但是起码你心里放下工作，就没人拿工作要挟你了。
嗯，
懂意思吧？ 我听着呢，听着对吧？因为你要把工作当第一位，永远。哎呦，我太忙了，我发小广告，太忙了。第一位的，哎呀，你别说话，我还工作呢。现在我说我没工作，你说吧，啥事儿啥事儿？我老公说这么积极，我说没事儿，说吧。我老公不相信我这么的对他重视了，他一度以为我对他有愧疚之心，外面有人呢。是回到网上就发现真的找到理智了，就知道后半生什么最重要了。其实工作也很重要，但工作应该是生活的一个保证，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啊。我们一夜疯狂到。我认为咱们现在咱们你都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们俩扣跟老柴，我们当时工作起来就是不要命的工作呀。
我从来没有过。
嗯，就显年轻，对，对，我们都不要命工作。哇塞，我们就是以工作为荣，加班为荣，休息为耻的。我们当时疯狂的时候就这样。
我们那会儿我都工作到凌晨，然后我就回不了家，我开在三环上一圈一圈开，因为就找不着我们家了。
嗯，都是中午了。
想起来我也这么工作过。
我们公司那时候三点钟回家，三点钟公司还蹦迪在那儿。我在所有人不回家。有一次我特别逗，我两点半我回到我们家，快三点了，我当时发现有一掏包，傻了 ，U 盘没拿回来。第二天就要那个去飞机赶六点钟飞机，为 U 盘没有，我妈说我爸说。哎，算了，就心疼我妈，就开车把我送到公司。我妈说：“陪你去拿吧。”二楼小女孩，我妈说：“你们公司一看我们公司傻了。”三点半的时候，灯火通明，在唱歌跳舞蹦迪。我妈说：“这是什么公司？”
那的确是你们公司，
是
这样的，
对，
当年是这样的。
就你发现他都不睡觉了。我妈说：“辞职吧，孩子，太可怕了。”就是我妈我爸是那种觉得轻易不要辞职，要。不能跟那边干干不了的人，结果那跟我说，孩子，这事儿别干了，太不像人干的活了。天天就三点钟回家，两点钟回家，就神经病的跟。但是觉得那就有用啊，
机械
客户需要我，组织需要我，公司需要我，我得努力奋斗啊，对吧？
哎，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现在小孩有这种风气
没有了？他们因为他们长脑子了，我们当时被。我们是被资本主义给烘托出，就是那个叫什么奋斗者自强。我们是自己自身追求优秀的自我。见年轻小孩，我不在乎外界的东西，我最重要。他们其实也是他们反哺了我们。我真的觉得，要不是90后、00后这帮小孩教育了职场，我觉得我们都不敢放松。真的是，我们80后挺惨的。我们80后真的是长在红旗下一代，就是很有机主义，是不敢放松一波人。其实是90后、00后把我们给救了，说哎，你看他们都这么不要脸，我也不要脸吧。我就觉得无所谓了，对吧？就是放松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也是他们给我很多启发，就是他们也是对的，就应该不加班，就应该回家好好陪老婆陪孩子，或者就应该去周末约会。谁干周末非要加班的？你活哪儿干得完？干不完就别干了呗。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客户不允许，老板不允许，都不允许，那只能加班呗。现在是都允许了，你就不加班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还是社会的进步吧，应该是。
嗯，
社会在，我觉得社会是在进步的，但是社会可能也在退步，因为。就不那么努力挣钱了，可能就是变成欧洲的生活了，就披萨拿拿了。
对，就是这个也是你看任何一个社会的演进，
对，
它都是有这个规律的。就是在当你是一个就是物质非常匮乏的时候，你就是要
对玩命
杀伐，就是对你就是要去疯狂的，就是把职场变成沙场去争夺和争取自己的这个机会和在职场地位。当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主要是因为 otherwise 你也没有别的选择，
对，
在人生当中你想成功想过一个体面的生活，这是你唯一的选择。那现在小朋友不这样啊，那谁家就是都就他们从小就是父母
不是他们
没有这样的担忧，
可有的父母其实也没钱，算是我看来他们其实也挺惨，有时候真的不是每个00后、90后家有三套房都是百万存款，那也很多家里的家庭条件也挺差的，但他们还不像我们那么的好运，你懂我意思吧？其实也
那也是因为也可能就是这两个原因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反正就算那么努力也不一定有结果，
对，就算释然了
也不一定。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都努力不动了，因为他们从5岁开始就卷到25岁，等到大学毕业实在卷不动了，从5岁开始就开始每天都疯狂的记作业，从每天5岁上只要上了小学就开始每天学习9个小时以上，然后持续到20岁之后没有人再想，就是小朋友们都已经实在决裂不爱了，再也不想奋斗了。这
也
是一个 pattern，就是其实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比我们小时候要
卷很多，对对
对。
我们小时候有自由时间玩呢，还傻玩了，跳皮筋呢，扔沙包呢。
对啊，我们小时候谁都有傻玩的时间，现在有几个小朋友有傻玩的时间？
不是你的傻玩时间更长，真的比我们大，所以你的傻玩时间更加开心。
对
对
对，而且我还七岁才上学，我还多傻玩了一年。
嗯，太幸福了。
嗯，
而且说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大压力。所以说回来，我是觉得，哎，我又当主持人了。所以说回来，这个主题就是说，其实就是社会的东西，就是时代都这样了，就不光有人生说明书，还有时代说明书。时代很重要，没有人能离开时代独自过活，所以时代什么样就接受时代的馈赠。你生在战乱时代，就只能当个对吧饿死鬼；你生在盛世，就只能当个和平人，那就别跟时代较劲。
嗯，
时代让你奋斗你就奋斗，时代让你休息你就休息。
嗯，
我感觉四十岁还是给你带来了非常多的变化。
我
觉得是年龄带来的，还是说经历，比如说创业的经历啊什么的？
创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创业。我今天还说一件事，我那天发朋友圈还说，我说我特别感谢。啊，我特别感谢我感谢两件事。第一，我感谢咨询顾问这个职业生涯，特别感谢这个快20年的职业生涯做咨询顾问，虽然是一个竞技型工作，特别累，因为咨询顾问是竞技型的职场，就是他永远在比赛，永远在 PK， 永远上战场，永远跟医生永远手术台一起灯光一打就得赶紧做手术。你过往的经验只能给点底气和自信，但手术台你还一直人缝，一直人闹，对吧？但我们也一样。你看我做了100场工作坊，我也不能躺平。我工作坊前提我也要备课，我也要跟团队去开分析数据会，我也要去跟客户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客户沟通，然后才能把工作坊主持的非常的淋漓尽致，才有一个很好的战略成果。那就是一个竞技性工作，但是20年的训练让你觉得你永远不知疲惫，你有很强的旺盛生命力，你有非常好的学习能力，你可以快速的去做决策跟判断，所以你的决策判断的能力是我认为是比一般人要好的，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是人生的决策过程嘛，比如说你结婚生子找工作都是决策，什么决策？信息输入、信息分析、决策输出。信息分析、信息输入其实需要你的信息差要足够好，对吧？信息但咱那个不比了，因为咱普通人信息差都差不多，你也不知道国家哪个产业政策能挣钱，你也不知道哪个楼盘会涨价，所以我们就只能大平手。但起码信息分析你是比较理性的，你有逻辑思考，你有一个框架型的思维，你知道怎么去推演，怎么去分析。然后决策输出的时候，你稍微有点勇气做判断。然后这个勇气其实来自于创业。第二件事感谢的就是创业是给了你很大勇气，因为不像你们打工的，你有点感觉就是创业永远是自我承担，就没有人替你挡那个枪。虽然高管也可能说我自己承担，但你毕竟还有老板，后甚至还有公司给你发钱。我们就是野狗啊，对吧？今天不张嘴就饿死了，外面还有可能兄弟姐妹等你挣钱。所以你发现你是在不断的解决麻烦，不断的解决矛盾，不断的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解决的时候非常恰，就心不慌气不躁。你虽然生气，或者虽然那时候烦，但是你其实心里不怕，你是不怕的。今天到我这儿了，什么事儿都不会怕的，真的就觉得没有什么事可以怕的。比如工商来找你，对吧？你怎么着怎么着，对吧？然后突然打电话说你的网站广告法要罚20万，你都遇到过，员工要告你，对吧？客户不给你钱了，就差小流氓来找你麻烦了。其实你男生女孩你都知道，你的人生宽广度是你看到很多阴暗面。复杂面，甚至是丑恶面，但是你当然害怕呀，颤抖啊，然后吓得不知道怎么着啊。但你一次次过完之后，你发现就是过关嘛，怕啥？有什么可怕的？你就发现你的胆量、勇气，就甚至泼辣就有了，因为你就是在那边一步步步的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创业给的就是勇气，而且给的是永远不会怕任何事情来临的底气，就什么事我都不会怕。就今天辞装个没了，我觉得我照样能够做一家公司起来。我这样能挣着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我8年来给我的这些不断打磨。但是你说之前要知道你都这么苦这么累这么烦这么糟心，我也不创业，对吧？打工多好啊，还有钱拿。但是创业就是你逼上去了，逼上去就发现你还享受其中，乐在其中，甚至让我上班绝对不上班了，就是把你驯化成就是一个原始的野性全出来了，就是家狗变成野狗，野惯了就不好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创业第二就是给我很大的勇气，咨询顾问给我理性，而创业给我理性，给我疯狂。那我觉得两个结合在一起，其实就造就了一个我现在的样子。但是我内在又是一个非常文艺的女生，就我自己内在跟你一样，我也写小文章，那小文写的好吧？但是我会非常向往那种就美好的一面。但是我这些东西被压在底下是没有出来的，只不过现在我因为有这些底气之后，我才把它放出来。发现现在写文章也没人对吧笑话我了，我现在写东西也没人其实好歹说哎 Chris 老师你写的好好啊，还有人捧捧你，就觉得哎呀那我也不是故作呻吟对吧，我就写稍微写也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都是你自己的一个给自己的 gift 吧，因为这就是我觉得人生说明书这件事情背后还是你要掌握能力，没有能力的话说明书也使不好。 所以其实安妮薇，如果假设你要结束这个话题的话，可以结束这个话题的话，就人生说明书，就是在我看来，
时代说明书这个，因为刚才没展开啊，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柴前两天还聊了一期，就是现在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就是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话题了。我觉得可能
再富裕做牙签才能吃，才能跟你聊天。
四十岁可能我们看时代的，因为福山有句话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时代的尘埃落到每一个人头上都是座大山嘛。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大的时代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微小的尘埃。可能就看大事这件事儿，也是四十岁之后习得的技能吧。我在想，我三十岁的时候其实是不理解这些的。那现在我们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我们其实特别就我觉得跟朋友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聊这个，就是现在的大事。你怎么去判断现在的我们
未来走向
什么样的时代？
对，
就很多事情的这个未来走向，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深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决策，但这一部分有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去适应，或者在这个空间就有限的空间中去找一个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对，找一个我们就是安放自己的地方吧。我觉得这一块可能也是一个确实是四十岁之后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因为三十岁的时候，你自己把自己要么看得太重了，你根本看到别人，就像他说的，我只看到眼前的路，就我就是王，对吧？还能看到世界吗？还有一种就是叫你不怕失去，你没啥可以跟时代交换的东西。那四十岁之后呢？第一，你没有那么大的，你知道自己无能跟局限了；第二，你有东西可以怕失去了，比如你有孩子，孩子就是时代的产物，你又软肋了，你有钱了，你有资产了，所以你看到世界可以拿捏你了。之前三十岁世界无法拿捏你。
但我这一点太有共鸣了。今天我去了一个庙里，然后在许愿的时候，我以前许愿都是学业事业，
对啊，
然后今天许愿的是说，首先许愿的是家人都健康，
对，
然后是美满，然后我在想，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许愿的 priority 是健康和美满，
对啊，
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虽然最终你一无所有，你是一个赤裸空拳来到世界的人，世界怎样也不会伤害你的，所以第一，你眼里没有世界。第二，世界不会伤害你。四岁的时候，你已经硕果累累。第一，你知道世界的多么伟大，你多么渺小。第二，你有了世界，能够左右你的软肋和你的包袱。孩子就是我，其实不生小孩了。我其实对小朋友这件事，我觉得就是世界跟你的交换。是我曾经唱过周平写一句话，周平说，就是周平说，一旦你有了孩子，你跟世界就有了关系。没有孩子之前，世界跟你无关；但有了孩子之后，世界一切都跟你有关。政治新闻是吧？社会新闻，对吧？食品安全、空气污染都是你关心的点，因为你有孩子。或者一直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敢跟世界有关系的人。我其实虽然是一个很开放和热情的人，但我其实内心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自闭，应该是闭环的一个人。就我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所以我不想跟世界有关系，我也不想跟人有深处的。就为什么我之前我四岁之前只看事儿不看人，然后只走脑不走心，因为我不想跟世界和他你们有关系，我自己就很丰富跟圆满跟炽热跟活跃了，我自己跟自己就想一场大戏了。我觉得我自己跟自己玩还挺开心哦，但我四岁之后，我觉得我愿意跟人打交道了，我突然眼里不是一个目标了，而是一个人了。然后我突然觉得我愿意跟世界有联系，甚至我可能愿意有小孩子了。我想跟世界产生更深沉的、更友好的或者更生动的关系。我想跟世界拥抱他，我想跟他产生更多的复杂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创业也好、婚姻也好给我的关系。因为婚姻是你要跟一个人必有关系，创业也要跟一帮有关系。因为创业你是跟兄弟们要真的要打仗的，你要跟他们交心的，这是你的兄弟。这不是你的团队下属，是你的兄弟姐妹，对不对？你要跟他交心吧，你是不是要跟他真诚的坦诚相待，他喜欢你喜欢他，所以那种过命的交情是交心的，夫妻交心吧。所以因为这两个交心和交情，让我觉得我愿意跟更多的世界产生关系了。但是之前是不愿意的，因为我觉得世界不友好或者不美好，我自己就足够好了。这就是个当年的狂妄啊，狂妄。
太有趣了。我们在做这期选题的时候，魏还提到一个，就是有哪些东西是你年轻的时候觉得不重要。
又卡又白又，我是你的选题库吗？选了五个选题了已经。
不，就是在做
这还是回到原初的选题了。
对，在今天下午聊这一期选题的时候，他讲到说 因为魏当时讲了一些，你觉得
我觉得当时重要，现在不重要，或者现在重要，当时
对
人生排序表呗。
对，就像 Chris 刚刚说的，你觉得跟人的连接以前不重要，但你现在会觉得重要。
对
呀、啊，魏，你觉得你列的有哪些？
嗯。其实刚才也都说了一些，然后因为就是还是以终为始吧，就是我们想和实现的东西不一样了，就是它其实并不都是在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这个外界的定义，我们对自己是有我们自己的定义的。嗯，原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 Chris 已经说了很多了，关于比如说内心世界的重要，就是你去认识你自己到底是谁的，在我们的社会身份之外，我们怎么去感受和理解自己，这个就是特别重要。以前我们觉得外界对我们的评价更重要，可能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别，就是说我觉得外界对我的评价越来越没有那么重要了。我对我自己的评价倒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的朋友对我的评价也特别重要。
婉尊了一下，我帮我其实跟你反而不太一样呀。我其实我不知道 Coco 跟那个老柴是怎么看，但其实虽然我在职场上，我觉得作为一个谦卑的乙方，对你们服务很友好，对吧？就是这种乙方，很专业 ，professional。但我其实根本不care你对我评价的。说实话，我就是我虽然一直做乙方，虽然顾问一直是乙方工作，但我特别没有乙方的精气神儿。就我从小到大就觉得。不需要你评价我，你喜不喜欢我这件事也跟我没关系。
我们对你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就我是一个 ego 很强的人，就是我跟你就是有来有往，我专业过硬 ，OK， 服务完你我就走了，我也不会跟你吃饭喝酒，除非我喜欢你。所以我其实是完全以前活在自我一个人，就我以前都不觉得我这么自我，他们经常说 Chris 自我到他都无法接受了。我觉得我同学说你爱自己始终如一，但是我其实很爱自己。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就是。正常啊，他说我们都觉得你特别爱自己，爱自己爱到极致了，已经就是我觉得就自私呗，意思就是自私自我。但我现在反而觉得，可能我会留意你的感受了，你的评价依然不重要，但我会感受你的感受，你是不是不舒服了？你是不是让我觉得我太刺痛你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有点难受了？我会感受你的感受了，但是我依然不在乎你评价，但是我起码比之前好很多，是在于我 care 你的感受了。我以前我老公就是真的教育我十年，一直说我这件事不开心，我说那 so what 呢，他说我不开心，我说你说动作我要干嘛，对吧，我是直男。然后他说你难道不自己去感受到我是你的爱人，我不开心你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吗？我说那你不开心是你的事儿，你可能心眼比较小，或者你就不高兴，那我怎能做什么呢，对吧，我就会特别的直接。然后现在我才发现，
好像我呀，
我现在就说你是不高兴了，宝宝，你是不是不开心了？他说呵呵你居然看出来了。以前生闷气生半天都看不出来，现在这样你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就是有点改变，在于说我以前其实可能因为我也是就是不是真的自大，而是我可能怕你们伤害我才把自己包裹起来，所以我的 ego 大不是因为我多么的自大，而是我啊、好怕你们伤害我。那现在呢，可能我觉得你伤害不了我，但是我愿意跟你做朋友，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真实情绪交付于你，我也能感受到你的真实情绪是不是好与坏。我觉得我少数那种东方女性中没有的那种贤良淑德，我没有那种所谓的特别强的讨好人格，可能是
也不少
啊。哎呀，你们俩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
Chris和微微被划成了一派。
但我讨好自己，我也讨好强，我但是讨好强者，我是一个慕强的人，很强的人，我讨好老板，我所以那个时候是我自己的那个目标性很强的女战士，但是我自己早就自己是真诚的和好善良的一个人，我觉得我没伤害过别人，大家可能都不是真的。
那你俩真的是应该归在一组，
在一组的。不过我就在想，我们聊过那个女性四原型，就是、
战士、情人、
战士、情人、国王和祭司。你
对
在你身上都很有明显的
母亲和祭司。
但我没有，我不是，我没有情人、
爱人。
我对我是战士很强，祭司很现在有点祭司了。然后我们基本没有母亲跟情人吧，我猜。但是现在也有点母亲跟情人，因为创业者是母亲。我觉得我还是有母亲的那一份，因为不然可能不能创业，跟老妈在这干了这么多年。然后但情人这块我现在刚刚长出来，也之前没太多情人，因为情人是 care 别人感受嘛，能够就是你像他就很情人，你也很情人，你俩都情人的一面。
他俩我和 Coco 自认为我们俩还是母亲的部分强，
对，情人在这儿
了啊，
情人跟爱欲更相关，我记得，你记得吗？
情人和母亲的爱人和母亲的区别哈。
对，情人其实更多是视人为人，然后母亲是视人为孩子。
哦，
嗯，
但都是给予爱的，
对，给予爱的。
嗯，
只不过母亲的爱是托举跟支持，情人是互动跟共鸣。
嗯，
所以我说你们俩有共鸣跟互动里面，我都不知道互动共鸣以前啥样。你不高兴啊？你不高兴了？我不知道你不高兴，你也说你不高兴才行。
对，
我完全不知道，而且我也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那你就是像巨蟹座耶，我还白羊有情可原。真的，我前男友都最后分手后说一堆东西，我说啊，我原来这么伤害你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曾经伤害过你，我还觉得我对你特别好呢。
嗯，我们要不要此处 Q 一下主持人？
对对对，
一个晚上吧，真主持。
我觉得这是主持人最开心的一场，
对，
根本没有自己说话，
但完全没说话。
主持人说了
台词儿，
你原来我是主持人。对，嗯，没有，我今天晚上听得挺开心的，就是因为我是我们四个里面年纪相对较小的，尽管对于我们的听众，
有感触这件事了。
不，就是因为我的视角是，我其实
三十岁的视角，
不是，就是我最近这几年特别好奇，我首先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以前都是朝世俗的前面看，但现在是朝岁月的前面看，就是我也想知道说衰老之后会经历什么，以及我年纪更大之后生命会意味着什么。
嗯，衰老我们只是绽放了。
不，我是说等我比如说70岁100岁我会遇到什么。今天是我婆婆70岁的生日，所以谢谢，所以我特别也想知道比如说当一个女性70岁的时候她会经历什么。所以你们就是因为我是到就像 Chris 说的，就像薇薇说的，我是其实到30岁之后才意识到说，岁月可能会让你的生命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那个敬畏心就出来了。
嗯，
但是这个敬畏心背后又就是带着大量的好奇和想要探索的欲望，我不知道说未来会经历什么。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所以我懵懵懂懂的走了30多年。
嗯，
但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于是你们讲的所有，你看我是这是我们节目开播100多期以来我第一次做笔记的。
哦，你是在记笔记啊？
我以为你
对，对我就在说，你们说了很多点，我都特别的，要么有共鸣，要么其实没有想过，要么就是懵懵懂懂，觉得自己有一些想法了，但你们讲的可能会更深入。
嗯，
所以对，我觉得这些都对我非常的有启发。然后我就想知道说。比如说你们讲到说就 Chris 刚刚讲到说长出心来这个东西我就很有共鸣。
嗯，
我以前就是一个战斗的战士，然后一直朝前朝前朝前，而且就是情绪稳定以此为荣。我最近5年来是一个超级情绪稳定的人。
嗯，
我所有的愤怒和情绪尤其在职场上都是演出来的。
嗯，
都是因为我策略性需要这件事情。
嗯，
但是呢我长久以来可能 Coco 和薇薇会很有共鸣，就是但不是很有共鸣，就是你们会很有观察，就是我其实内心是很封闭的。
嗯，
因为我的情绪稳定把我的心其实封闭起来了。
对对对对，
这个点我就会很有感受。
嗯，
对，那另外你刚讲到一个点我也很有感受，就是你说 AB 面这个事情脱轨这个事儿。
嗯，
对，我就在看比如说 Coco 那个纵身一跃，我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虽然 Chris 觉得不算脱轨，但对 Coco 的那个幅度来说他其实就已经
脱轨了，
脱轨的一个动作了。所以我就在一直在想说我的 A 面是什么，那我要去向的 B 面是什么。
嗯，
对吧。所以就是我想知道说比我再多经历一些人生的人会看比我更多的看到什么，或者说你们舍弃了原本手里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又拿回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嗯
嗯， Coco 你有放弃的东西然后又拿回来的东西吗？
对啊，我放弃了稳定性确定性啊。
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我自己观察到，
哎，你说，
就是上一次我们聊到关于Bell 的那个话题，就是你也放弃了一些控制，也其实那个控制不是贬义的控制，就是你也放弃了对一些事情非常高标准严要求，必须要按照你原本的预期走的那个部分，你会变得更放松一些。
哇，对，说到这个，
那好事儿，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最近特别特别的忙。
嗯，
然后我先生很想整理我家的衣橱，他就是把我的鞋子铺在了客厅，他就说你来看一下归类。
嗯，
以我过去的个性，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他过夜的。但是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这件事，我说我真的，就这个容错和包容无序感的能力在提升。我家客厅一地的鞋已经排了3天了。
嗯。
我觉得就这样吧。
啊，太棒了，这对你真的是一个超级大
的，
啊，
真的真的真的，我就觉得就这样吧。而且我一想，哎呀，可能过了周末也没工夫收拾了。就是就觉得有劲儿就躺会儿。 哎，你们除了自己有没有观察到？就比如说，对，就比如说客户说的这个就这样吧的这个心态，我觉得可能在年纪大一些的时候，还蛮多出现的。他不是放弃，就是对自己和对世界都宽容了，
拥抱了，
对，
拥抱他了。
嗯，
就是以前你推他，是你是排斥他的，你讨厌这件事，他讨厌的，你就非常强烈的情感，讨厌。现在你就拥抱他了，就跟孩子似的。以前你觉得你别哭了，现在哭也可以，我抱抱你就好了。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我们有小孩，我只是意思啊，就是说，
对，
就跟我的员工似的，我员工以前犯错，我觉得怒了，怎么那么 stupid， 是不是是我的员工？你这么是我的兵，太二了。现在觉得哦，你犯错了啊，你蠢，那行，没事，蠢一会儿过去了，咱下次还好。我就会觉得我接纳了。
对，比如说你知道，我就是觉得说。那天我还在想我一个进步，就是我老板当时他就也很吃油，他就说啊，他中文不太好，他就说啊，这个 marketing 这个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以往我的个性就是自己坐在那个会议桌边，是心里握紧小拳说，我怎么不好了，我要更好，我还要更好。但是你知道那天我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开着会我就说啊，我们 marketing 也没这么差吧，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非常直接的表达说我挺好，对我来说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特别
大
的
进步。
就是我觉得我不错，
特别好了。
后来我觉得，哎，我真的就是
这绝对是成长，绝
对
是。
吧？
我觉得以前我认识客户，我绝对不是这样。
对，
客户说先反思我哪儿不好了。
对，
老娘下次一定要赢回来。
对，就是愧疚，
对，
反省，
没错，
觉悟，努力，奋斗，不甘，哇塞。一百个融，释然，老娘挺好的。哇塞，是你眼光不好，
没那么差、啊。我们
你活的时间是倒着让。
哎呦，咋办啊我？
对，其实就是松弛了。但是这个松弛，因为 Chris 之前提到说，可能是自己的力量
强了，
所以松弛了。我觉得也不全然是，就是一方面就是见的多了，一方面，我说不清楚，就但也许是可能对于生命本身，就像你说的重要性看得更重了，所以对于这些外在的别人评价也好，世俗的成就也好，好像就看得没那么重了。
我觉得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你要，你对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感受。我只是突然被Coco说了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是特别在乎一成一池的得失，就是我们好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重。就是几位那一刻就是永恒，那么一刻就有一刻，不是永恒，好不好啊？你到死那天，你会记得 marketing 不好那句话吗？不会记得了，好不好？你生命最后一天，你只记得一些很丰满的那个。所以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是知道为谁而活了。就是以前我们太把外界当外界，我们是外界的一个附属或者是一个就是向往。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我们，外界就是外界。你懂意思吗？别人就是别人，我就是我。我以前我们是很想跟别人，对吧？不管是证明啊，还是
需要被
拥抱啊，还
是我们需要被更需要被外界所
对
拥抱和认可吧，就接纳和认可。
我
就想现在就是觉得我老的我先拥抱我自己。
追悼会又见不到你老板，对吧？追悼会他都不来，你叫他干嘛呢？
他大可不必来，
对，大可不必来。追悼会上你就想，我就经常想，我这一生追悼会谁哭谁来谁重要。
啊，
对不对？
对，
你不来，一不哭，你一边去吧。
很有启发，
对，
对
不
对
啊？
对，
就你爸，你哎呀，你爸妈，
你都我们就
你老哭，你孩子哭，
花儿都没想过谁会为我们哭。
对，你看看我是不是很有睿智的 smart 的智慧？
对对对，超级有，超级有。
谁跟你聊天，谁聊天
都是一个
应该收钱，
就应该就地收钱。
哇，顾问真的很贵，你知道吗？
你顾问都顾问这些内容吗？
当然不是，可惜我讲废话的时候最有趣但不挣钱。
啊，有趣！
我也经常这么慨叹。
真的是，我讲，当然我讲那些话也很有意思，但是可能没那么有趣，但我会收钱。这你就觉得，
而且我跟你们讲，我最近经历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不是参加了几个年轻女孩组织的一个 PPT 大会，这些女孩都是很优秀的女孩，也非常有深度思考，也都是很有积淀的女生，但是呢，她们都很年轻，最年轻的大概可能在97、98年吧，
97、98年多大岁数？
二。我也算不清楚。
97。
然后
27。
差不多
二三二对二十岁，
嗯，也不算特别年轻了，但是比我要年轻一些。
二三，
然后在我们那个序列里面，可能有大概七八个人，我是倒数第二大的。那还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再大三岁，然后我们是这样一个排布。于是呢，因为它叫 PPT 大会，所以我们每年要拿出说你今年要做什么，然后年底的回顾。特别有趣的一个发现就是，比我小的年轻的女孩子们，其实所有的 PPT 都是非常非常用心和努力的，无论是她表现的创意点不一样，因为她们本身都是文艺口出来的。
你讲啥 PPT 大会？
就
讲
的是你今年过得怎么样，你明年想要计划什么
？Topic 这个，
对对对，用 PPT 来做，然后他们要么就是表达形式非常有创意，要么就是他今年描述的事情非常的有创意。然后今年是我们第三次到我的 PPT 的时候，我开场就说对不起，我的 PPT 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于是我呈现的前三张 PPT 跟我去年的是一样的，我说可能到我这个岁数，每年的主题就差不多了，所以呢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后来我就发现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当然在我眼里他们特别的可爱，就因为我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就是你想努着劲儿，而且因为他们优秀，所以他们才会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用创意，用自己的全身心的心血去表达说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想做什么。可是到我这儿呢，他就特别平稳，但是我也是很认真的，但我平稳是因为我的人生的确不发生什么变化。然后很有趣的是，比我在大三岁的那个女孩子的 PPT 是什么样的，其实她讲的内容甚至是我本场当中最喜欢的，她只有四页，每一页上不超过十个字，就是她更 chill 更放松，就是她是就是她的整个表达她就是为了交流而来的，她就是说我就很认真的在交流在表达。她那个 PPT 她说她也花了二十分钟写的，我心想二十分钟，五分钟写一页上面不到十个字，但她的确是有就是
有这想法的。
对，他就映射了我们人生岁数的不同阶段。
对，
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三十岁就是那样的。但是到我这个年纪，我真的那 PPT 我写的很多，但是那几页已经三次都没有发生过变化了。所以
云淡风轻就是老的特征嘛，这还不好吗？对吧？你都老了还云淡风轻，那你干嘛老呢？
所以我就想提前洞悉说，接下来的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可能我可能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探讨，我也觉得还蛮有意义的。那我们反过来说，本来是做这个选题，很想说，假设你要现在对三十岁的人，或者说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很多我觉得听起来是还蛮好、蛮正面的。那有没有你比较遗憾的事情，或者说你们如果回过头来对三十四岁的自己，或者现在的妹妹们说一些话，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先说，
感
觉。哎呀天哪，我就第一个感觉，我刚才带我把它买上封闭，我就第一个感觉我是觉得三十岁的时候，但肯定做不到了，我是想跟三十岁的自己说，你可以慢一点，但那个一定不现实，那个时候一定是快快的自己，所以就慢不下来。我想跟自己说，可能你应该要小孩儿，但我觉得那时候也要小孩儿，你绝对那时候不想要小孩儿，因为你自己还没活明白，或者自己活痛快呢。你也白说，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悖论就是在你回去时光机，带着满身的遗憾和明知道会发生更好的可能性的时候，回到命运的轨迹中，你还会做出当下的判断，因为那个时空机下的你，那个东西在当时的时候还是不能做的。
啊，我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虽然我也明白这就是事实，但当这个事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被陈述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
这就是
命
运。命
运，对，
哇，我们共鸣了，
真的，
这就是共命运。
我想跟我自己说的话，我刚才也是这个感受，我想很认真的跟三十岁的自己说，和钱做朋友，但我觉得三十岁的我一定不听。
我都没怎么细，我就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人生，你是要有那个时间，你要活到那个时间，你要活到那个阶段，其实每一个阶段的人生的命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懂了好多人，解出了好多的题，那你也不能帮助三十岁的那个自己去把这些答案事先去告诉他，因为你告诉他也没有用，这些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用他每一天每一步要走到那个地方他才能明白的。
对，
所以似乎好像跟三十岁自己说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唯一能说的就是说，一切其实
都
最好的安排吗？
就是当他最脆弱，可能也就是抱抱他吧。就是说如果在三十岁的自己特别脆弱和自我怀疑的时候，可能会告诉他，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你其实是过了一个非常丰盈的人生，
嗯，
可能这个阶段就是你的一个小小的至暗时刻，你以后可能会碰到比这个更糟糕的事，
嗯，
也会碰到好多好多特别开心的大好事，但那一刻都是一个短暂的时刻，它是会过去的。
嗯，
就他可能带着这样的一个觉知就可以了。你说我能不能为自三十岁自己改变他的决定，我也觉得是做不到的。
嗯嗯，
这不是降临那电影吗？
嗯，
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预知所有的，你其实都知道了所有的结果，
嗯，但
你在当下你还是要去做那个选择。
我就突然觉得你说话，如果我莫名其妙觉得我就应该好好好好爱自己啊，或者现在我就觉得我自己参加这个节目，就觉得我自己好爱好爱好爱自己啊，
嗯，
就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是好爱好爱自己，愿意花时间去跟这么有趣的三个灵魂再聊一个这么好玩的天，就是我好爱好爱自己的表现呀，啊。
嗯
嗯嗯，所以我觉得柴，你不要去一直纠结或者好奇那个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未来到来那一天，你只要坚信他是很爱很爱自己的表现的时候，你就会全部的接受跟释然。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命题，就是走向真实的自己，但是每个人走向真实的自己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也不是非要拿什么去交换什么，也不是非要放弃什么和获得什么，它就是一场我觉得是觉悟之旅。
嗯，
你只要感受然后接纳拥抱，甚至可能是不带期待的去探索它，那个到来的那眼前的一刻，不管好的坏的丰盈的贫瘠的，你不要去炸着它，不要去定义它，它就是你爱自己的表现。
嗯，
它就是你自己，因为自己就是那个样子的。
我之所以现在沉迷于就是了解说自己未来可能会经历什么，那我现在又意味着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我前三十多年一直是在向外看，一直在看世界。
嗯，
然后的确这我不知道这也是不是年纪大了比较多共识会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我现在
向内看，
对，想要自我探索，
嗯，
就像 Chris 提到的，我也搞了一些命格啊之类的就
在今年说明书探索，
对，
嗯，
因为我很想弄清楚我是谁。
你啥命格？
一会儿给你看。
好，
我是一个财富，这什么就很有钱的命格，
哎呦，
全路命格，对，我叫全路命格，
哦，
对。然后就是，嗯，
爆炸款，
就我一直很想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以前真的很少看这个，我以前一直是去外面去打猎的那样一个心态。
但你，我一直觉得你比我们都更加沉浸于对自我的探索，因为你的文字好好看，你的文字都是对自己内心的追溯跟独白。那一个内心不跟自己做朋友的人，怎么能写出那文章呢？
嗯，
我觉得你一直在写这文章。二岁我看你的文章就觉得你在做自己，跟不是要做自己，叫 reading yourself， 在读自己，
嗯，
就读自己的时候你是比我们都敏感和都高频的东西吧。你 Coco 很少读自己，或者读自己的时候就是我认为他就当然也读啊，那不是说就是他写文章，比如说三次一年写三次读自己，你一年写三十次读自己好不好？我一年写三天，我一年写三天写一次，
他一天三十岁，
对
对对，
所以你读自己，你这么爱阅读自己的人，怎么能说自己没跟自己在一起呢？
我不是在读自己，你们都理解错了，
嗯，
我是在记录自己，但我记录的以前我是在往外探索世界的，我记录的是我探索世界的心得和感受，
哦，
但我现在特别想弄明白我是谁。就比如说我会观察说我可能的天赋是什么，
嗯，
优势是什么，以及我的缺点是什么，
嗯，
我其实很多年都没有意识到说我的缺点是什么。我最近其实也跟
是
和我有很多缺点，比如说我的确不怎么会关心人，我觉得我非常能共情人，
嗯，
但是我不太会关心人，这是两件事情。就是他人很难感受到我的细腻的关照。
你好吃亏啊，你看我这大咧咧的，不共鸣也不关心，大家合理化了。
对，
你共鸣还不关心，说你更讨厌。
是的，没错，是的。所以我在这方面会收到一些负反馈。
对呀，啊，是有期待，但是 Chris 看不出来，就无所谓了。大咧咧傻傻傻的，你这么细腻一个人看不出我难受，你故意的伤害我。
就我有一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冷漠的、啊、所以你说 AB 面我一直在想我的 AB 面是什么、
嗯、
我现在还没弄清楚，但你看我就感兴趣了，我以前不感兴趣我的 AB 面、
嗯、
就你说 AB 面我无所谓，今天我能拿到单子就可以，我今天有一个什么收获就可以，但是我现在就是在开始，
我现在说我觉得你隐藏一个特别真实的自我、
嗯、
你真的，我就如果从我的灵魂对话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没有目标感的，特别纯粹的，特别肆意妄为的灵魂。
我现在就发现我没什么目标感，但是我深受其扰，
所以我觉得你的灵魂没有活出我自己。如果现在如果灵魂有对话的话，你的灵魂跟你现在本真是差的太多了，就是一个狼一个狮子，不是 sorry 一个的兔子的感觉，就是你不是这样，你是一个轻盈的没有目标感的随心所欲的一个蝴蝶，你非活成了一个奔着前味儿去的，然后不断 KPI 的，然后那个张牙舞爪的大狮子，就差这么多。
嗯，
我觉得 Coco 的灵魂我认为现在是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它没有那么大的，只不过它是叠加的递进的，但它是一条路上的，你什么是两条路上的、
哦、你们俩是这个感受吗？
嗯，
基于你们俩对我更了解，
对，他炸着了我，他对我不了解。
好像有点儿，不过我觉得柴有点复杂，他就这两个好像也都是他，就他不是对自己没有成就的要求的，
对，
就是如果光做蝴蝶他不满足，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他有他非常想做蝴蝶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他
想做狮子的一面，
对，他也有他想做狮子的一面，
嗯，
就这个都是他，这两个可能就是他比较累的是他有两个不同的力量在纠缠，在拉扯，所以他就比较累，他就一直要去探索自己到底是谁。比如说 Coco 他其实他的人生就一条轨道，他这条轨道勇往直前，所以他没有那么多内耗，
就是递进跟叠加，
他非常的整合。
对，所以他
整合也没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有点比你要清楚点。
对对，但是他内心是天人交战的，他有很多交战的部分。
嗯，那为你呢？你的是
我交战啊，我一直都在交战。嗯嗯，我就是
我跟你刚认识，我也评价第一次，
就是、我还是在一个玩闹和就是成就之间交战嘛。就是我觉得，我本来活着活着就越来越觉得我是一个玩闹。但是玩闹了一挺长一段时间以后，又觉得好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吧，就觉得是不是我还是得再干点什么。
接纳吧，都挺好的、
嗯、
那一刻都是你、
嗯、
我呀、
嗯、
我跟你有一点点可能像，所以我才有共鸣，但是我又没有像你这么的就是
激烈哈、啊。
不，就是我对自己的爱可能比你对自己的爱丰富太多了，我是一个特别就把自己当回你，我觉得你是爱他人爱众生，或者你或者是可以不爱这件事情，所以你会有这么多的感受。我是觉得我是蝴蝶我就好爱蝴蝶，是狮子我就好爱狮子，我可以我可能也是蝴蝶跟狮子来回跳蹦跳、
嗯、
但我立马就蹦跳过去拥抱那个狮子跟蝴蝶，但你会在里面有这个叫什么那个 battle 的一面，就是是蝴蝶想狮子，是狮子想蝴蝶，我觉得是啊，我只是不能，我有跟
你。那你怎么能够在两个角色中随意切换呢？
我现在也是，我觉得我突然做到了。以前我也是跟你有点像，所以我又有共鸣。就我觉得你的能写出那么美的、那么好的、那么戳人的文字的女生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柔软的、轻盈的、丰富的、美好的。但你又表现出来职业的、目标感的、冷漠的，甚至麻痹的，就不是你啊！文字只能看到内心世界的。
我被说懵了，但我回头再想一想。但是这我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啊、就是说那你做蝴蝶其实是需要条件，就是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嘛，比如说啊、
嗯、
如果你现在完全在财务上安全的话，你还会去创业吗？
我还会做点事情的。
那你还会做你现在的创业的事情，就是现在挣钱的这个创业吗？
你其实也会做，因为公司现在已经就是比较正入正轨，我会给兄弟姐妹们留出一个他们挣钱的方式，我就不会拿大头了，就他们继续挣。现在其实虽然我也有点就类似，就是他们拿这个工作项目，我这边做指导好了，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就以前我把它当生命，现在我把它当一个生意，你懂意思吗？就以前私装课是我的生命，现在私装课是我的生意，但我还会做其他生意哦，或者做其他闲的东西哦。比如我现在可能想跟我的女朋友们一起做一个能量性的美的东西，美学的，不管是饰品还是这个所谓的那个衣服，这事情其实不见得真的挣钱，但我就觉得我跟他一起好开心的，好舒服，我想跟他在一起， 然后可能我还跟另外一个人做另外一件事情啊，可能他是一个我未来想去做养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咱们四十岁要想到六十岁的时候的样子了，我想提前替你们养老，对吧？看看一些好的养老项目，做个投资啊，或者做一些规划。那我六十岁的时候，我无儿无女，当有老公，对吧？那我养老去哪里养老啊？我要想参与到这些，拿我的智慧跟我的精力和钱换一些投资项目，我都会做呀。但他对我，他说他都是我的一个当下的叫什么游戏 play the game 了，他不是我把它当成是人生的。就是哇塞，那个就要我的命的东西了。嗯，但是这是我现在觉得我释然的地方，也是加上你可能你有了经济的一些条件之后，你可以去放松的地方了。但是谁跟钱有仇呢？那永远是有更多的钱，希望是你的渴求。而且中国北京这个地界，谁是有钱人？那咱都不是有钱人，是咱是普通的正常的中产阶层而已，对吧？
嗯，
而且是最脆弱的伪中产，对吧？一粒沙来就全走了。对吧，你能支付起天价的医疗费吗？你能支付起天价的上学费吗？其实所以说来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而已。所以说回来，这东西永远没够，永远没够。所以我不要把它当条件，这个东西都是自己的一个东西，真的。
嗯，你跟钱的关系倒还挺和谐的，就是你没有我们，我因为我觉得我们仨都有跟钱比较卡的这个关系。
那咱俩来期节目吧，我跟你们聊聊跟钱的关系。
对，跟钱的关系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嗯，好，我看都蔫了，咱们可以结束了。
嗯，
我就感觉因为 happy ending， 但你看这头我就觉得我有一个讨好型人格。
嗯，
就我在我喜欢人面前，我是非常愿意做，就是好多事情的。你要譬如像我特别喜欢你们三个人，我觉得能量场有点低，我就会想把能量场给燃起来，我就会觉得我要拼命的把能量场燃起来，我希望这场子别掉下去。但这不是我的场，
你不能忍受让球掉地上。
对。对，我觉得这个，因为第一这场子我很喜欢，虽然不是我的主场，如果是我主场肯定不会掉地下的，那这不是我的主场，但是因为你们仨是我喜欢的人，所以我愿意为这个你们仨这个喜欢的人能量场我给他拖一下。
嗯，
但如果这仨人也不喜欢我就不管了，
明白？
但以前我是不是我的场，我也不喜欢你，我都要管，你懂我意思吧？
嗯，
操心的命，
特别懂。
那我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
嗯，
就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回看的话，你们各自都最喜欢人生的哪个阶段？
未来现在都可以，就我认为这东西太虚了，柴就是哪个阶段我都爱。那个时候十岁的我肯定觉得十岁的我最好看，是吧？二岁的我觉得二岁的我最优秀，三岁的我觉得三岁最精彩，四岁现在我觉得自己现在最释然。没有一个阶段是我不爱的，都是我爱的，都是我，就是我爱我每个生命的每个瞬间。
嗯，你们俩呢？
就我们好像讨论过这个，关谈衰老的时候讨论过这个。
嗯，现在答案会有变化吗？
没有，这还是现在。
嗯，
你呢？
我和 Coco 聊过，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答案其实在摇摆。
嗯，
我曾经其实跟 Chris 一样，我其实是那个在各种测试和之类面前，我是一个特别爱自己的人。
嗯，
所以我曾经的答案也是我爱每一个阶段的自己。
嗯，
但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可能也是因为能量场比较低，或者做了特别多探索之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念，大概十六岁到二十岁的
自己，
也许十六岁到二十四岁左右的那个自己。
嗯，
那个时候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想象，以及特别的自由，以及我虽然自己毁掉了当时写的所有的文字，但对于我所有的朋友看来说，那段时候没有任何矫饰，可是那个文字是最有才华的文字。
对呀，啊，你特别有才华，
然后。以及他们认为我现在的文字里面有太多关于思考和思辨的部分，其实没有那个时候的动人了。
嗯，
就我不是因为有那个结果，我只是觉得那个时候的生命可能状态是一个，嗯，就像花朵在刚刚绽放那个时候的状态。我现在还蛮怀念那时候的，就很坦诚的说。
嗯嗯嗯，那你应该探索一下为什么你变了。嗯，这个是二十二岁到现在三十八岁中是哪一个
变化是很正常发生的。我只是想知道，就是原本我是非常接受每一个阶段我所在的生命状态的。那我最近在想说，那我为什么突然产生了一些遗憾感？
嗯，
对，嗯，
为什么呢？
就还在探索呀，所以我来想想。
嗯
，Coco 呢？
我答案可能也老变，但今天晚上我想到的就是，如果你让我想我特别怀念的人生阶段，就是我人生有一段时间，就我跟大家说。这段人生这段时间就叫恋爱大过天。
啊，
就是我就记得我早上起来以后呢，我先不上班，然后呢先去买一束花，然后打车二十几岁啊，就是因为我二十几岁就
邓邓吗？
是邓邓吗？
好 好幸运你。
对对，就是我记得说，哎呀，觉得自己老美了。然后那会儿没有什么，就是你要去花店买花。
对。
然后我打车还要打的是那个，夏利，
嗯，
就是
小一块二的。
对，就自己捧着花打一车
taxi。
对，然后呢，这个去到公司说下。我要谈恋爱去了，因为那会儿一棵松先生准备念那个研究生，所以他在大学校园里头，就是我就哎呀什么去个图书馆呐、啊，他都其实他也没那么好念书，自己都睡着了，我旁边给他搁个什么小果冻，然后我就跟那儿等他，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他们天天都干嘛去了，我就说嗯谈恋爱去了，就天天就是谈恋爱，
我天
特高兴。
摩羯这么疯狂，为爱沉迷，真的好棒！
这就是 A B 面，
对
呀、
啊，好棒啊！
对对，
人还没换。
公司他们家住东四环，我们家住西四环，然后我们俩每次特有劲儿，就是横跨长安街。嗯，
而且关键就没变，这爱情真太牛逼了。
对，因为中间还有 SARS 嘛，2003年是 SARS。
前面还有杀人，吓死我了！我中间杀人，
不是你
这
SARS
还有杀人，这个就很酷了。我又回来了，
对
，I'm back，
就 SARS 期间不是感特别传染吗？然后其实大家都会说谁都别见谁了，但是一棵松先生还老风尘仆仆的，就是从大东边坐一路地铁来看我，我爸就特别嫌弃他，
怕带着病毒。
我爸说，要么差不多打电话也行。然后我觉得就老上头了，就是特别开心，就每天想就是，哎，我要穿什么呀？抱哪朵花啊？
你为什么要带我这花去找他玩？
我觉得特美，
仪式感呢，仪式感啊！
我特美，
哦，是你美还是花美？是抱着花的你？
抱着花的我特别美，
哦、
而且一棵松先生那个学校以男生多知名，那女生素质都长得很美，我美，然后我觉得我
你最美。
我走在那个校园里，
你就是花一样
的裙子那么帅，
那就是文艺作品里面谈恋爱的一个少女。
对，
那
个是我今天想起来
的花束般的少女，就在花束般的校园里。
对，
嗯，
我 Coco 对美的要求真是都发自内心的执着，真的
超级执着。
嗯，
虽然今天完全没有按照我的提纲来聊，
要提纲呢，
觉得聊的也挺开心的。就是
你早说呀，
我
按提纲来了。
想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觉得就是无限接近于真实的自己那么重要？
你是说我问他，我还是他的主持人？无限接近
主权，就是可以随便转
啊、哦！无限接近真实自己那么重要，因为是我的一生的命题呀、啊。就是人的轮回转世，就是让你成为你呀、啊，让我成为我呀。那我如果修行到家了，我可以不用再转世了吧？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答案，也许可能在这一世就是对我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我这一世最后的答案。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测试，当然有点吓人啊。然后就是有一个特别有佛学的那个教育的人，他又让我们做一个，就在寺庙里做一个，就做了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对我懂那意思吧。他就说，当然他说那话当然有点神秘，但我觉得他是意思说，这是可能是你最后一世，
嗯，
这是你最后一世。如果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再有下一世，但如果解决不了、
嗯、
你还会再继续有这样的 problem、
嗯、
就是你这一生遇到问题都是你前生还会遇到问题，人生就是不断不断的重复的一个轮回。你现在觉得所有有趣是你的上一生全部在有趣的，叫爱、性、钱、伤心、失望、堕落、成功、毁灭、打击，这是你一生一世的课题，也是 N 生 N 世的课题。如果按时间长来说，这个游戏玩腻了，我所以希望找到答案。
嗯
嗯，那为什么就无限接近真实的自己才能够找到答案呢？
因为这就是答案本身，就是我认为每个灵魂到最后经过这么多的轮回之后，你的灵魂最后的那个完美完整度是最后照了一个圈之后又回到原点，但这个原点比之前原点你要真的接纳了解和喜欢甚至是释放。
嗯，
所以这是我认为，虽然没有人跟我讲，我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就是感受到的东西，就我希望我能找到这个答案。那我现在为止我都可能还不用相信任何信仰，但我对所有信仰都很好奇。
嗯，
很多宗教我都很好奇，但我一直觉得嗯，我想找到那个答案本身的答案，就是它就是答案，它也是问题， 我就是我，真实的我就是最后的那个结束。
嗯，
就他可能如果没有像这样的神神叨叨，可能听不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从这么多神神叨叨老师中感受到的东西。
嗯，
因为我周围现在出了很多神神叨叨老师啊，有道家的、修行的、佛教徒的啊，西方的占卜师吧，然后这那的，还有什么各种干了，对吧？就是神神叨叨的人，我都觉得他们身上得到的感受就是说，他们很想修行到最终的答案就是不再修行了。
为什么就是我们中追求的是不再修行了？那我发生什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轮回中解脱出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
到一个
成为另外一个能
量
能量
的
对
存在
能量
的状态。
对你看过一个《前生今世》这本书吧？你们都
嗯，
叫布莱赖斯的写的，
嗯，
就是他会说 Catherine 那个女生转了67次世，
嗯，
她每次转世的时候都有仙人，就是叫觉知或叫智慧跟她说话，那就是她的上世的灵魂或者能量。那个能量其实就有，当然有他的功课了。但我觉得这个游戏是不是打了这么长时间，可能老灵魂都打了180次了，是不是可以结束了，过关了吧？咱们就，如果还在过关中，我就觉得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我希望这个游戏在这一生有答案，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也接受，那下次再接着打呗，因为反正灵魂也抹出记忆了。
嗯，虽然我没有这样，因为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虽然我跟你的这个答案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对于这个灵魂轮回和转世这件事儿，保持好奇和一点点的距离感。
对对对，
因为我没法证明它，我没法证伪它。
是的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来讲，它是有它的就是不可撼动的价值的，因为 otherwise 可能就是很多事情就没有一个更好的版本去解释。但是至少目前我们能接触到的人生说明书的这个附件里边，这是一个最好的解释。那可能我自己就是觉得，可能如果不把它就是放到那么长的一个灵魂的转世的维度去讲的话，就是看到更真实的自己，就是我们，因为最终我们的人生，你真的跟自己自处的特别好，就是你得真正的爱自己。但是如果你真正爱自己，你得面对真实的自己，否则的话你爱的那个东西其实不
是
自己，
嗯，是
这个才是就是对我来说最重真实。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唯有爱自己这一生才能过好，就是你所有的松弛，你所有的接纳，你所有对别人的拥抱都在这个前提上。但是如果你都不看到你真实的自己是谁，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爱自己的，因为你爱的都是，你爱的都是你投射在墙上的影子，
嗯，
你爱的都是这些镜像，
嗯，
但这些可能都不是真实的你，因为他们可能投射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根本不是你真实的需求。
嗯，
就是你怎么才能跟自己真实的需求无限接近呢？就是因为你要对自己真实，
嗯，
而且还要对别人真实，就而且对别人真实也能增，就是有省掉了好多版本。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不然太累了，就是会你也需要在别人面前表演，还需要再跟自己表演，就是这个是一个让人疲惫的游戏。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无限接近真实的自己更特别重要，就是这每一个人一生的功课都是无限接近真实的自己。
哎，我觉得特别好这句话，我就正好扣一个，我前两天看一个小诗我就记下来了，他说虚假的幸福并不存在，当它持续便是真实，真相赞美了什么又有何要紧，倘若我因此感到快乐。结束了这小诗，就我觉得也许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回答到，就是我们如果特别执着，就像刚才柴一直执着于未来会怎样，我想探索，你刚才也在一直说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如何真正真实自己才能真的爱自己，就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我跟你讲我都不在乎，我就说嗯，我觉得不是对我来说是问题的，因为我就是觉得如果我非要执着于这个问题的本身，我有没有能力得到答案的话，就是自己在自检自负，就是没有不要自己不开心了，就是因为有可能我们的智慧到不了那个高度，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实的自己，但你是不是先爱自己，你爱的是影子，你还是镜中水月，你还是真的一个自己，只要你爱他，接纳他，和解他，我觉得就够了。就因为你没有办法现在有智慧去决定判断这件事情，你也没办法去判断谁给你的答案有所启发，就是我们把心交给世界，现在还用脑子，你们俩现在还用脑子在说事情，用非常强的头脑逻辑智慧在探索答案，但真正的智慧，我认为我说智慧就是小智慧，真正大智慧 是交给心来解决问题的，他没有这些头脑，太聪明了，你们都太聪明了，不要去把这问题再复杂化了，自洽化了，逻辑化了，因果化了，没有因为所以，没有这么多是与非，它就是一个感受。你觉得今天当下你虚假的幸福，那就是真相的幸福。你觉得现在当下你有就是这些渴望跟诉求，你就是用心去感受，你也不用去想谁会给你答案。
嗯，我觉得特别有启发。
你都是在用脑，就没有答案。
对，这还是脑和心的问题。
你们太用脑了，我现在看起来跟看之前自己一样，我这么多脑子在我那些老师们就说 Crazy 你太聪明了，聪明的人是没有答案的。
嗯，
因为你自己知道的问题是假问题，有废有昧的一个错的问题。
嗯，
你把问题给复杂化了，但生命本来也不复杂，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就不要用脑了，同学们，你太聪明了，用心就好了。
嗯，好，
你十六岁到二十岁也没那么聪明，估计是就还是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就导致你那时候，他那时候要有点脑子，就在那特丢人，什么像花样少女就二死了，简直是。
嗯、
有没有自己的一点觉知？
老美了，
老美了，对吧？觉得自己碾压群芳的，
没错，
对吧，有没有脑子？要看真够二的，这女的，就因为脑子在说话吗？
有意思，嗯，
对，所以还是用心去感受吧。所以我刚刚一直觉得我的心，我刚刚真的，今天我来，我根本没用大脑，我说的每句话都是从心流淌出来的，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思考和任何的啊、逻辑分析和什么组织语言。我上今天一天我都用脑袋回答问题，
嗯，
所以今天我一天都用，就跟你们这人吃完豆芽菜之后用心回答问题了，长出了新的豆芽，
感谢豆芽，
好啊，
嗯，
好吧，
谢谢，
那我们这期意犹未尽的先聊到这儿，主要是夜已经深了，但我觉得很多问题就像 Chris 说的，可能还没有答案，但是可能大家都需要再去期待会议。
嗯，
如果有听众们在，也感受到了用心也好，用脑也好，感受到了任何想要跟我们互动的内容，也欢迎大家的评论区告诉我们。嗯，
好，
那再次感谢 Chris 做客，
谢谢，
好，
Happy Ending，
大家晚安。Listening to tales, emotions uncurled with wit and courage, they shape their world. First the climb, through courage they tread. Now atop the second